好，那我们依照我们一般在讲佛法的一个方式，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竹北正文佛法班，这个名称叫正文佛法班嘛，哈、哦，来跟大家一起来熏修成佛之道，哈、哦，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月一次的一种课程，所以我们未来的进行方式是一次一个主题。好，那我们一开始的主题先设定在五圣共法，哦，这个跟大家是比较相关的哦。当然前面还有这一个在开始熏修之前的前方便，哦，就是闻法去入哦。那这个以后我们再找时间穿插，好，那我们就从五圣共法这一个地方开始，好，那在今天的一个内容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业，哦，业，这个也叫业，对不对？这也是一种业，不过这是无记的，哈，我们一般照相都会这样业一下嘛。大家好像刚才没有看懂，因为没有回馈。OK，好。那在导师的成佛之道的五圣共法，大家如果有上一次的一个讲义呢，这个是在第11页啊。这个是五圣共法里面的一个架构啊。那每个人的一个科法不一样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心得哈，导师在谈五圣共法，他先谈正见，为什么？因为导师在这一个佛法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他体悟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正见，你为了后面的修行很可能走错路，也就是说，你的那个方向盘要先握好，要先掌握你的方向，所以。无生共法是开始起修的第一个阶段，哦，那一开始他就先谈正见，哦，在一开始的偈颂，他说正信皈依者应修于正见，下一句有没有人会？啊，圣境不为难啊，非常好，鼓励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一本啊？哦，鼓励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去背一下这一些偈颂，在古代啊，在修行止观的这一些修行人呢，他们必须要去记一些修行或是一些经论里面的一些教导，哦，那然后你修行才能够得力啊，哦，这是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子，修行都是要有一些记忆的一个怎么讲？努力啦，哈，要不然，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思维缘起，12支都背不下来，我们怎么去观它的一个生死的流转？懂意思吗？啊，所以必须要把这一些内涵把它记在心里面，然后呢，去依照我们的这一种身心所面对的这一个事件，一个一个去验证，懂意思吗？这些道理是。佛陀已经经验过，然后告诉我们，我们要去验证它。哦，好，所以导师先谈正见。那正见它有2个层次，第一个是比较是理论性的，哦，理论性就是在第一个部分丙一这边，哦，那这边就是介绍4类的正见，这边列出来是正见有善有恶，有我们看到吗？然后正见有业有报，今天要跟大家谈业跟报啊。 然后正见有前生有后生，还有正见有凡有圣、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四类，我们叫世间正见。那到三圣共法要谈的是出世间的正见、哦、那有人会觉得说我们修行就是要出离三界嘛，对不对？那应该是要修出世间正见，但是导师告诉我们，你没有世间的正见，你出世间正见生不起来，或是没有办法开花发芽开花结果。世间正见是它的一个基础，大家听得懂吗、哦、如果这一些正见你不稳固的时候，你的思罗不清净，思罗不清净你就没有清净的定，没有清净的定你的慧出世间的正见你也没有，就是生不起来、哦、虽然你懂这一个道理，但是你没有你懂可能并不是真的懂，因为你的这个智慧力啊没有这一些基础或是这一些前方便，你生不起这种智慧力，你的文慧思慧修慧都不会深入、哦、所以这一个呢正见它是让我们能够培养一个稳固的一个思罗、哦、清净的一个戒定慧的一个第一个阶段、哦、如果第一个阶段你不稳固，你定跟慧基本上是很困难的、哦、好，所以导师先谈这一个比较是理论性 的部分。再来呢，这个理论要配合实际，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要学以致用嘛，不是理论就好，这个如果只有理论可能会饿肚子找不到头路。所以再来就是要观这个世间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我们有六道或是五道这样的一个众生，那有一些道是我们一般的眼睛看不到或遇不到，但是基本上这个畜生道我们可以看得到、哦、那天呢有些人会梦到、哦、恶鬼地狱有些人会梦到、哦、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梦不是真实，不过以佛他有这种天眼、哦、或是以这种智慧，他能够这一个看到这个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这个世界，它告诉我们有这一些不同的生命的一种存在的形式，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佛经它告诉我们畜生道长什么样子，恶鬼道长什么样子，地狱道长什么样子，所以就是了解这一些，主要是先从有善有恶这样子，然后有业报，那业报就是在五趣里面呈现，懂意思吗？好，那恶业就落入这个三恶趣，没有人想去那边，太苦了。想去三恶趣的请举手，没有啦，举手可能是想睡觉。OK， 好，那所以看这个实际的世界，三恶道是苦的，所以要不要作恶？不能作恶，所以要再去从这个实际的一个事例呢，再去肯定前面所说的这一些内容，所以这个是相呼应的，懂意思吗？那这样呼应建立起这个坚固的一个正见之后，才进一步谈怎么修，那就是修三福行，这是在五圣共法里面所谈的主要的内涵。所以先谈正见，然后先让我们正见能够非常的坚定稳固，然后再来方向确立之后，我们才能够在修行的道路上稳固稳当的前进，这是导师的一个善巧。这应该不能说导师，这是佛陀的善巧，导师只是把佛陀的善巧把它呈现出来。那在五圣共法里面主要的一个正修呢，这个是在我们过去的讲义第十一页，主要是三福行。导师这边又谈了一个方便的一个修行方法，我在上次有跟大家谈，就是这个 修六念跟弥勒净土，所以导师分两科，就是一般正常的一个修行者，这个心性比较坚强的就修三福行，那有一些他心性会比较怯弱的，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很丢脸，怯弱可以转坚强，就是修六念跟净土弥勒净土，这是导师的无生共法里面的一个安排，就是正常道方便道。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关于业的一个主题，也就是在这个正见的内容，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生，有凡有圣。那今天的内容主要都是从这里面摘录出来。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佛法中的业感生死，这个曾经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我为什么会来这个世间，有这个疑惑的请举手。大家都没有疑惑，哎，蛮好，你也有疑惑。那现在找到有疑惑请举一下手看一下，都有。找到答案的请放下，都找到答案。OK, 好，所以这就是我如何我或者我为什么会来这个世界，我为什么会投生为人，或是这个，但这个是老虎啦，那会问说，那你从哪里来，然后下一个地方又是去了哪里，那为什么大家有这些不一样，大家都会有这些疑问，那其实这一些疑问在佛法里面就是从业来做说明，业。好，那这个是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内容，很多，尽量催一下速度啊，若有问题最后会给大家一点时间，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再做一些补充，所以为什么要正见有业有报，那业有哪一些类别，然后这个业呢会让我们往下一生到不同的这一个善道或是恶道去，那怎么样决定，那最后谈到业它的一个作用，它是发业跟润生。好，为什么要正见有业有报，那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呢，这个在第几页待会再跟大家讲好了，在87页，在大家的课本吧，详细的，那这边会摘录出来，这个是东汉的一个故事，这个有一个正直的官吏叫范滂，范滂，那他得罪了宦官就被处死，被关在牢里面致死。那范滂跟家人诀别的时候呢，那就跟他的孩子讲，他说我的古文是这样，吾欲食汝为恶，则恶不可为，食汝为善，则我不为恶，什么意思，看导师的白话，导师是用白话了，刚才是去把它引出来，他说我要教你做，但是恶是做不得的，我要教你行善，但是我没有作恶，意思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行善但是却没有得到好报产生的疑惑，刚刚那些话表达就是这一个意思了，所以导师是说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正见善恶的业报，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因为这个报啊不只是现生，还有过去生的一些因缘，所以它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 尽量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观念、哦、好，这个业报呢其实是两个概念、哦、一个叫做业，一个叫做报、哦、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谈这个业的一个类别、特质跟作用、哦、好，那业在业这一部分它可以分两个层次、哦、一个叫做业，一个叫做业力，觉得它是一同样的举手，没有，都已经跟大家讲不一样。如果有人还要唱反调的话，哦，那也没办法哈、哦。就是业它有两个层次了哈、哦，一个叫做业，一个叫业力啊、哦。再重复一遍，一个叫业，一个叫一个字，一个两个字哈、哦，这样比较好记哈、哦。好，什么是业呢？导师的书里面他说，我们的内心还有身体跟语言的动作，这是由内心而发起的这一种动作，凡是由思虑，思虑是古代的一个用词，导师用了一个现代用语叫做意志力所推动的，这个都叫做业。所以业是什么？就是由我们的内心身体的语言动作，但是它的过程是什么怎么样，是由这个意志力所推动的、哦、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一种会感的业，这个生死流转的一种业了，懂意思吗、哦、那有一种它是没有这种经过意志力所推动的，那叫无记业。好，那这一个定义里面它指的是善跟恶。好，大家可以注明这个主要指的是善业跟恶业。还有一种无记，像我有时候这个我们都会不经意这样抓头，有没有，这个没有特别的这种意志力的推动，这个叫都基本上都属于无记的。无记他不会去感的这一个生死的流转，就是有三种善的感恶果啊，不，对不起，说错了 ，delete， 因为善的感这个乐果，然后恶的呢感苦果，那这边所谈就是善跟恶这两种业，好，大家要记清，就是意志力所推动的这种身跟身体的造作跟语言的造作、哦哦、那业力呢，业力它是从我们身口意业的这个或善或恶的活动，所以这边谈的是善跟恶、哦、我们不谈无忌，而引起的一种动力，也就是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它会产生一种潜能，不是说做完就没有了、哦、懂意思，这个就是业力，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未来生命继续流转的这样的一种潜能，所以它会推动着我们往后游，懂意思吗、哦、所以所引起的一种动力，所以叫做业力、哦、它会推动着生命的在往后游，这个内容可能跟大家的会有一些不一样，有不一样的时候呢，大家就看上面，因为我的投影片经常在修改、哦、不好意思。好，好，所以这边再给大家归纳一下，业是什么？这个行善作恶的这一些所谓的事业，就是你的这一些活动。哦、一些活动，如这个农工的工作劳动，在里面耕田这样的一个动作、哦、那这个业力呢，导师这边做一个譬喻，就是如劳动所获得的工价、哦、你这样做完之后会有一个价值、哦、那个就是以后要赶果的那样的一个的 一种力量、哦、一种力量，所以业造做完之后它并没有消失，它会变成一种业力的一个形式，也就是潜能、哦、那它在因缘成熟的时候， 他就会感果。好，所以凭工作所得的货币代表劳动的价值，就能拿来换取适当的用品。这个用品就是果报，那业力就是那种价值，然后换取一个用品。所以有某种业力就能感得某类的果报，所以是业力感果报。那业造作完，它会被转成业力的一个形式。为什么流眼泪？太感动了。OK， 好。好，那在导师的书里面呢，在谈业又有另外一个语词，叫做表业跟无表业，不是表哥做的业，跟不是表哥，这不是这个表呢，就是显现。我们不是说表里有没有？表就是外在显现的一个情况，那无表就是没有显现出来的，无表就没有显现出来。所以业呢是善恶的这个行为，比如说我们做了比如说布施，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所谓的表业，也就是表业。那从这个善恶的行为引起的潜力，那这个叫无表，看不到，懂意思吗？无表就是看不到，这个是表跟无表，它是古代的这个用语，表就是表层可以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叫做表，所以可以看得到的业跟看不到的一个业，所以在佛典里面又有表业跟无表业，所以业力就是无表业，然后业呢就是表业，可以吗？好，这边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归纳。好，那这个表业呢又有身表跟语表，身体的动作跟语言，那身表业就是带有道德或不道德性质的身体动作，那这种身体的动作名为身表业，业就是动作的意思。好，所以这个业其实它是动作，它可以是善的，可以是恶的，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啊，你这个人真是造业，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做不好，所以我们的一个日常用语啊，经常会已经冠上一种价值观啊，懂意思吗？那阿弥陀佛是好还不好？啊，你这个人真是阿弥陀佛，啊，所以大家不要乱用了哈，这是语表，这是语表。所以这个业呢，基本上在佛经里面，它基本上是一种不中性的，它就是有善有恶，不定不定。但是我们的日常用语，那佛典就是古德的一个著作啊，这个造业也带有负面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或是一种比例上，好像做坏的好像比较多一点，有时候我们想，但大家相信都是做好的比较多才会来到这边，所以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这个在生活的用语当中或是古德的一些著作里面呢，这个造业它已经变成是一种带有不道德性质的一个特质在里面，大家同意？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懂这个语言它所处的一个文脉，好。身无表。那身无表呢，就是由身体的动作引起潜在的动能，那这个就是身的无表，潜在的动能。那虽然是无可表见，所以这个表就是可以表显现出来而被看见，虽然没有办法显现，但是这种物质的能力化有着招感果报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动作是一种色法，语言也是一种色法， 物质的，在佛教里面它的一个分类是这样子，它变成一种能力化，那它有着招感果报的一个作用，所以是无表业招感。那无表业从哪里来？从业的造作来的，所以它是一连串的，所以要有好的无表业，就是要有好的这个善的一个造作，变成善的无表，然后感得乐的果。好，那语表跟语的无表，那语言的表达，导师在挂号里面他说文字可以说是语业的这个深业化，还有善的恶的名为语表，语表。那这样的语言的表达引起潜在的动能就名为语的无表业，所以无表就是一种潜能。好，导师这边在书里面他就做了一个归纳，他说这个身业跟语业还有属于生理的这一种属于生理的动作，他说身业跟语业呢它是属于生理的动作，那以及这个引起的这个动能呢，也就是前面是业嘛，那这个是什么业力或是表业跟无表业，这两个呢导致依据佛经的一个说明，他说都是属于物质的，听得懂吗？我们造的这个业会转成无表，对不对？或是业力，那导致说这个业力它也是物质的一种法啦，一种法。所以它不是精神的，意思就是它不物质跟精神嘛，一般都这样子分类嘛，好。那为什么导师这么说？导师的一个理由主要是佛说善与恶的这个身与业呢，导师在挂号里面指的是无表，那在经里面他说是天眼所见的色法，天眼啊可以看出，哎，这个人的这一个，就是业是清净还是不清净，他看得到，好像现在有一种光是吗？物理可以看光，你这恶业多的人会比较暗是吗？那善业多的人会比较亮，有这种事情吗？据说啦，但是这个是天眼，这是天眼，可能在某些层次的一些，因为他可能会透过一些这种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那维系的是天眼所见，所以在经里面有谈到这个身业与真的无表跟语的无表是天眼所见的色法，所以导致说无表业是物质所引起的，说这个业呢是物质所引起的特种功能，应该是比较妥当一些。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图，这个是一个譬喻啦，大家稍微有一个概念这样子。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这边有没有学物理的？有吗？没有，那要解释一下。这个东西是一种高能，就是现在的物理学里面有一个科目叫高能物理，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把这个粒子对撞，看能不能撞出更小的粒子出来，他们要找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粒子，然后这个找出来之后，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知道这个宇宙是怎么形成，类似，然后他们有很多理论，那他们一撞呢，那就会有那个云雾室，那你如果有这个粒子经过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轨迹出来，那加上电场跟磁场，所以会转这样子，所以它是带正电的、带负电的、不带电的，都能够有一个轨迹出来，但是跑着跑着它就不见了，跑一跑就不见了，懂我意思？就是 它会变成那种能量，然后突然就消失，就是它本来是一个物质的一个状态，然后它会变成是一种能量的一个状态，质跟能的一种转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的一种概念，业也有那么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OK， 好，再来我们来谈这个业的一个特质。所以业是什么？就是一种造作。那业呢，它可以从微小的业力转成广大的一个业。那小小的善业或恶业若不断的造作，它就会积集成重大的业力。那这个微小转广大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如法句经这边所说，就是水滴虽为见盈大器，也就是说这个一小小的业就如这个水滴这样一直滴滴滴，也可以把这个水桶装满，虽然慢一点但是也是可以的。所以就是我们的不，就是说这种业啊，不管是善或是恶呢，虽然是小，但是如果经常造作，它会变成是一种重，变成一个广大这个大的一个业力。那古人说这个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也是说明这一个道理。那第二种情况呢，它不是自己造作，而是心呢去这个认同这样的一种别人的业，懂意思吗？那这个也会让这种微小的业呢转广大。刚刚是自己造作，对不对？那这个自己没有做，但是自己去认同，自己去认同。比如说这个造作害人的恶业，自己有做，认同自己的这种所做的这些业，对不起。本来不是很重的，但是呢自己对于这个恶业实是觉得害得巧妙，害得满意。那这样的一个业，你虽然做的是一个小的这个恶业，但是你这样的一种去认同它，那它的这种业力也会转广大。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不断，这边有一个导师用了一个语词叫随喜啦。随喜在佛典里面它通常是对好的事情，但是随喜它一个字义本身它也是一种去认同去赞赏一个事物或是事件，所以它可能也可以有通善恶，但是在佛典里面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在善的一个事的一个情况，所以导致这个随喜呢，那就不是一般我们常用的随喜，它是广义的，而不是我们一般常见的狭义的。所以不断的随喜恶业，小恶的利用会广大起来，跟大恶一样。所以微小转广大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不断造作，一个是内心的去随喜他，去认同他，赞同他，觉得很得意这样子。所以这个要用在善业上面，那不要用在恶业上面，要不然呢自己会吃很多苦头。好，那再来业呢的一个作用，那有隐业满业，还有类别作用跟类别，还有决定业跟不决定业。那隐业是什么呢？隐业就是能引我们感得五趣中的一趣的报体，这个叫隐业。那这样这种五趣呢，或升天，或堕地狱，或是堕旁生，旁生就是畜生道，畜生道。那这隐业里面呢，又有种种类别的不同，比如说在畜生道里面又有老虎啊，或是鱼或是鸟等等之类的在这边，也就是说隐业除了这个 五趣或是 六道或是 五道的这个差别之外，每道里面又有不同的、哦、比如说这个老虎鱼等等、哦、好，所以隐业是什么？凡有强业，所以隐业它是一种强的一个业、哦、而感得一趣的总报体得这个运处界，也就是身心啊、哦，成为某趣的众生，那这样的业呢就称为淫业、哦、那满业是不能淫我们感得生死的总报体，但是它却能使我们对这个报身的种种方便得到圆满的决定、哦、这叫满业。比如说我们同样生而为人、哦、那这个是淫业所感、哦、但是每个人长得又不一样，智慧不同、哦、还有这一个等等福报也不一样、哦、这个都是满业决定的、哦、满业决定。所以这边导师就说这个六根具足不具足，相貌庄严跟丑陋、哦、黑白眼睛有光无光等等、哦、这都是由不同的满业而感的、哦、那导师说这个满业呢还有这个业报跟现身功力的一个差别、哦、现在好像还有这个整形是吗？这整形好像就是现身 功力的一个差别，导师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一个整形，这个就比较维系啦、哦、比较维系。那总而言之就是说满业有业报的这一个影响的层次、哦、还有这一个现身我们的这一种张扬、哦、有没有保养好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哦、如果擦好一点的乳液皮肤就会比较好、哦、类似这样子啦、哦、OK 好好。那这个业呢还有所谓的决定业跟不决定业、哦、那这个决定不决定它又有分这个果报跟时间、哦、那有些是果报决定，但是什么时候受报不决定、哦、那有些是果报不决定，但是什么时间受报它已经定了，但是这一个、哦、果报是什么就 不一定、哦哦、所以有所感的果报受报时间都定了、哦、那这个就是比如造作五无间业，五无间业知道吗？就是杀父杀母杀罗汉、哦、破和合身出佛身血，这个是五个重大的这个无间，这个无间业就是要入无间地狱的业、哦、那这个是人一死就投生到地狱去、哦、时间决定受了报也决定地狱、哦，就是没有二化。好，还有这个有时跟报都不决定，那这大多数都是轻业、哦、轻业。但是导师在书里面有说依古德说一切业都不决定了、哦、换言之呢一切业都有改善的可能、哦、所以只要能痛下决心，什么样的恶业呢都有化重为轻或是变成不定寿这样的一个希望、哦、那这当然是鼓励我们去修善、哦、而不是鼓励我们说先做再说，反正还可以修修改。所以大家不要去错误的认为，就是就产生错误的认知，就是说过去的我们就不要理他了、哦、那我们只要痛下决心就有可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化重为轻或是不定呢？因为受这种恶报啊通常是障碍重重，会障碍我们修行，懂意思吗、哦、所以要让这些报化重为轻或不定受，主要的一个想的一种思维呢就是让这个修行能够减少一些阻碍、哦、那这样子修行比较能够得力、哦、好，而不是说希望就是做了想要逃避，不是啦、哦、 做的就是要去面对，但是呢，总是我们希望修行障碍少，那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造作更多的善业来改变。那这边导师有举一个言喻经，言喻经，这个犯的重大恶业，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痛下决心来修身、修戒、修定、修慧，那重业是可以轻受或是不定受的，但是呢，如果老死破戒就难了，就是比如说做了一个重大的恶业，那但是过没多久，年纪大了，可能就会往生，但是导师在书里面有提到，依无量寿佛经，还有念阿弥陀佛一法，临终这个几念，十念 ，OK 哈。但导师说这个十念不是普通的十念啊，我们按照这个缘起，佛教的缘起啊，因果缘起的一个理论，那个是怎么讲？好像是就举这个譬喻啦，比如说一个死刑犯啊，那他就是国王给他一个能够不死的一个机会。他就是说你能够捧了这个油钵啊，那走过这一个街，很热闹的街，没有滴出一滴，那你就可以免死。那他为了要不要为了要活嘛，所以他非常专注的，一滴都不让他，就是他心力要很强，懂意思吗？所以他就能够这样子走过这一个热闹的街道呢，然后不让一滴有漏水，就是他必须要是心力很强的一个情况，所以，但这个有时候呢，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鼓励的话了，至少十声总比没念好，懂意思吗？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的时候，那这个是你的办法，唯一的办法，懂？就是说它有可能有效，有可能不一定成见效，但是至少总比没念好，这个有一种鼓励的一个作用，好，那这里面有一个盐，盐喻经里面，就比如说这个大量的盐投入这个长江大河中，它是不会咸，这个盐象征什么？恶业，那水呢？善业，你善业够多的话，能够把它淡化，这个苦呢，就是报，这个味道就是这个果报。好，反之，虽造作较小的罪，却不知修身、修戒、修心、修慧，还是要遭苦报，那就等于少量的盐里面，放在小杯的水里面，那它其实是非常的苦的，好。好，这是业不决定的有力校正，这是言喻经里面所讲的了，所以业是不决定，只要你有这个足够时间去做这一些善业，来这个让这个善业的重报轻受或是不定。那导师这边谈到大乘法中观业性本空，能转除，能转移忏除重罪，也就是修慧的一个意义。我们前面不是谈这一个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有没有？那这个大圣的这一个观业性本空，它其实是修慧，修慧的一个意义。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业能不能灭？这样忏悔有效吗？有移除吗？觉得有的请举手，觉得有，觉得没有请举手，没有去拜忏的举手okay， 觉得没有还去拜那不是很矛盾吗？ 哦，不继续做，其实这个招感是跟烦恼有关系，后面会谈，我们后面会讲。也就是说，这个业其实它没有感果之前，它不会消失啊。你再怎么加水，那个盐还在啊。哦，你只是苦味变淡，懂意思嘛？哈，它只是清瘦而已啊。业它不会消失的，它除非它感果啊。那不消失。那我们修道要干嘛？轻受了齁，那能不能不受？有没有办法？啊，善多一点，都是要受齁。这个就是他没有独守成佛之道。大家把成佛之道独守，很多这个疑问啊，大家修行啊，这个理路不通啊，障碍很多很多疑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理路要先通达，你的修行才会得力啊。除非是信行的人，告诉我怎么做，我也不要管，我就是做就好。但是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些想要了解这样的一种特质啊，那要了解就好好了解。好，认真的了解了，好。其实这个业虽然没办法去灭除啊，好。我们要灭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烦恼，对。其实我们要灭是烦恼，好。这烦恼就像肥料一样。这个业像种子，这个是经里面的譬喻，你一旦没有肥料的时候它会枯掉。就不会开花结果，懂意思吗？哦，所以我们要灭的是烦恼，哦，然后不是要灭业，哦，所以这个大家要去了解。好，所以犯了重业不要灰心，哦，要深切的忏悔修学佛法，哦。那导师说也这个业还有分三十业，哦，三十的业，那从造作与受报的从造作到受报的时间来说，可以分成三十啊，就是做了之后现生做现生受啊，这个叫现报业啊。那这一生做下一生受，这个叫生报业啊。那这一生做要隔一生两生啊，也就是不是下一生，那这个是后报业。所以我们这一生啊的这个报啊，有可能是过去生来的啊，前一生或是前好几世，懂意思吗？啊，所以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作恶的人没有得到这个恶苦报啊？那主要是他这一生的这个这就是他这个业啊，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感果，哦，时间不是不报，怎么样？时机未到，所以这一个大家不要存有侥幸的心，造了恶业、善业，它都会有其他都会结果。做造善也是一样，所以大家不要抱怨，就是说，哎，我努力这样子修布施啊，哈。为什么我还那么穷？这佛说修布施会富有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业要感果，哦，要有因缘，哦，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业跟果之间的关系，所以只问耕耘怎么样，一定会有收获，但是你不用去问，哦，收获一定会有，只要这个因缘成熟，它就会有这个果报了，哦，好，这个就是见行恶见乐，哦，为恶为首，哦，自起恶首自见受苦，也就是说这个从业到报它之间还要这个成熟，哦，要因缘条件去成熟它，哦，行善也是一样，所以一定要用坚定的一个信心，哦，正见不是说我们懂这个道理就好，这个导师的证件他是坚定不移哦。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谈， 是人家在我们旁边这种台湾话叫塞龙啊，你这不好来信我们这个紧、哦、类似这样子，信我们这个比较快、哦、马上见效的，那这个会动摇表示这个没有正见，谈不上正见，正见是要强而有力的一个正确、哦、对，是这一种的一种直见、哦、好。在那导师的书中里面说，在这三十的夜中的现报呢，可能是青叶报，也可能是粽叶的花报、哦、其实粽叶基本上是下一生，但是它会有花报。听了为什么叫花？因为果还没有结嘛，我们是先开花才结果，对不对？在果结果之前的一个报叫做花、哦、就以这一个树木的一个开花结果这种顺序，懂意思吗？哦、花果在后面嘛，前面的报叫做花报、哦、好。那因为现生的果报是以前的善恶业所招感决定，所以没有死呢是不可能有重大的根本改变。也就是说有一些果报，比如说这个是要感畜生的、哦、那这一生它是不可能有结果，因为我们这一个人的一个这是这种怎么讲，没有死之前呢不会有重大的一个改变、哦、好。那青叶为什么可以现受报呢？也说粽叶这一生它不会感果，仅多感花报这样子、哦，那因为没办法改变这种，一般粽叶都是隐叶了，会感这个天人哈、哦，但是因为人还没死，不可能发生重大的一个改变哈、哦。那青叶可以现受报，导师有做了一个譬喻，他说青叶呢，它不会改变这一生重要的果报哈、哦，主要这一个身心的一个状态哈、哦。那他举的比如说这一个。政党、哦、有他的根本政策、哦、那不能做相反重要的变革、哦、那在野党若不重要意见，那这个执政的人他可以采用、哦、那粽叶为什么会现受花报呢、哦、这个花报就是说对将来果报而说、哦、对果来说前面先呈现的一个报叫做花、哦、这是一种命名而已了、哦、那因为业力太重，对现在的报体它也会起着一种影响，它虽然没办法改变，但是它会有一种影响力、哦、影响。那至于这个生报业跟后报业，我们前面有现报嘛，生报跟后报、哦，那也都是有重有轻的，有重有轻。好，我们第一堂课先到这边，我们后面的内容下休息十分钟之后再开始。好，希望这些概念对大家有一些帮助，有些人可能知道，再复习一下。好。